我们都感谢主给你们教会有这么好的地方。我相信陈牧师心里面也在想，将这个礼堂坐满了，是不是？因为神喜悦万民来敬拜他，所以我们都知道神是喜悦我们真的将人带到神的家里面一起的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努力，真的将人带到主人面前。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思想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从第28节念到第44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8节念到44节啊，我们分开三段来念。第一段就是28到33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二段就是35节到40节35节到37节就是弟兄念。38节到44节姊妹念啊，姊妹念多一点啊，姊妹声音好听啊，所以我们要多读啊。我们一起来从28节开始，我们同心的念。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要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再敢问他什么。弟兄，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他听他。姊妹，教训之间说，继续念。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马可所给我们写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的从你而来的信息。求主的灵亲自的教导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了解明白，也能够真的思想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实践出来。我们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将这个你的诫命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生活里面。谢谢主，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主引导，奉主也是圣名祷告， 阿们。这段经文就是耶稣跟这些的门徒跟一些的犹太的这个犹太教的，可以说犹太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在圣殿里面一些的教训。那前面呢就讲到耶稣讲到就是说复活之后会怎么样哈，将来这个没有婚姻的关系啦啊，将来呢就是不需要太过这个来忧虑说将来这个谁是你的太太，谁是你的丈夫啊。好，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头痛啊，有很多离婚的问题啊，所以将来呢在天堂里面哪一个才是你的配偶啊？就是耶稣说 ，Don't worry 啊。那么这个的耶稣这样的这个讲呢，就这些犹太的这个文士都有不同的反应啊，因为他们有些是不接受这个的复活的，身体复活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难接受。另外有些人呢就很怀疑耶稣究竟他怎么知道这些天堂里面的事情呢？他去过吗？他是谁呀？另外有一个的文士呢，就比较正面啊，说对耶稣说：“嘿，耶稣，你回答的很好，很好，我很欣赏。但是，主耶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诫命哪一个是最重要、最大的呢？”那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律法里面很多诫命，十诫里面有十条的诫命，最重要的诫命，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他就这个将这个诫命这个大小提出来，其实有一个背后的这个的理念，就是说行律法是敬畏神的表现，是讨神喜悦的。那么哪一条律法你去遵行的时候是得到神最大的称赞的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律法上面能够呢来去讨神的喜悦？那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呢是比较根本，从根本来看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哪一个哪一条律法，最要紧的就是说究竟我们守律法，究竟我们做什么的事情，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所以耶稣将这个的文士的个问题就变了，转变成为说，就是人生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你看这条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的吩咐，这个诫命，其实不是律法的哪一条，而是律法的总纲，而是律法的这个的精义，也所以说是律法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呢全人的来爱神，而且呢爱人如己。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吩咐里面基本上还是爱神是最基本的，因为爱人呢就也是表达出你爱神的啊。约翰一书说你不能爱你所爱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爱人如己也是爱神的表现。在十诫里面有四，我们说四条是比较重点在这个爱神，有六条呢是好像是比较讲到与人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小心的去了解十诫的时候，后面那六条这个对着人的这个针对人的关系的诫命呢，其实也是跟爱神有关的。好，如果你不是来去尊敬孝敬你的父母，你就是得罪神了。如果你是要犯奸淫， 就是得罪创造你的神啊，神造男造女，也造这个的婚姻啊的关系啊，也建立这个的这个伦理的这个的基础。所以你如果是犯了这个奸淫，你也是得罪神，你说谎也是得罪神，因为神是真理的神。所以后面那几条还是回到这个对神的这个的忠诚，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这个的大前提的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不要比较哪一条诫命大还是小，所有诫命都是针对一个问题，针对一个目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为什么要尽心要尽性尽意尽力？是不是人是分开四方面，人是分开四部分？不是，而是说从几个角度来看全人。尽心，心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总结啊，你的心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行事，怎么样的讲话啊。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尽性，这个NIV 说是 all your soul， 这个 soul 也是内在的生命，但是呢跟我们与神关系有关的因为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praise the Lord all my soul， 其实也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尽性呢，这个性就是 all your mind， 你的思想，你的理智，你的理性。尽力就是 all your strength， 你的这个身体的怎么样来去行事，能够讨神的喜悦来表达你对神的爱。为什么我们要爱神啊？因为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而且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慈爱信实守他的约。所以因为他是立约，他是守约，他是这么爱我们，他向我们委身，他向我们来去付出他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用爱来回应。所以爱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刚才全是恩典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爱神也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爱我们，将一切的好处给我们，将耶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回应他的爱。所以这个的文士呢，他就学得很快哈，他学得很快，他很快就看出耶稣所讲的很重要，就是说啊，第32节哈，文士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神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他知道耶稣所讲就是这独一的神是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的，而且上上说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呢，又爱人如己，这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子好得多。他已经跳出了这个的犹太人这些文士怀上他们这个的系统，他看到耶稣是讲到另外一个系统，跳出这个我们要用什么的事情呢来得到神的这个的看得起我们，我们来去建立我们的功德，这样的一个的律法的看法。所以耶稣回答就称赞他，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这个下面我们要了解得到耶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但是我们首先我要肯定，就是说耶稣对我们要求不是我们守这些诫命，当然诫命是很重要，诫命是我们表达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如果这个诫命脱离与神的关系，那诫命就没有意思了。所以首先耶稣要彼得喂养他的羊之前，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跟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的地位。那这个呢，跟着我们就思想到应该怎么样爱神呢？ 爱神有什么重要的这关键呢？下面这几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些的提示。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可能我就简单讲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耶稣是谁？究竟耶稣是什么人？在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子孙就是 the son of David， 大卫的后代呢？大卫的这个的后裔呢？那大卫的后裔呢？其实犹太人呢、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的一个的尊有的名词，就是这大卫的后裔将来就成为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们是盼望弥赛亚出现，而且这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从110篇啊，耶稣就引用了大卫这个诗歌诗篇的一句话，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就是讲到这个的圣父，就是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对我主，另外第二个主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意思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父神，这个他们所相信的至高的神，将荣耀尊贵权柄加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主对我主，这个我主了就是大卫的主。那第一个主呢，就是宇宙的君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一直的敬拜的耶和华神。第二个主呢，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要掌权啊。那么37节，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好像有矛盾，对吧？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在大卫是比耶稣更重要啊，更这个尊贵，因为他是耶稣的先祖。但是呢，大卫也是称他为主。你可以说，大卫在110篇里面，是在诗歌里面说出一个预言。预言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个我的后代，这个我的将来这个的整个的家庭里面，家庭的意思里面，要出一个，就是也是我的主。大卫称他为主，因为他确实是大卫的主。啊，所以这个打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另外一个的观念，就是说耶稣跟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看见耶稣，就看见耶稣是一个另外一个文士，另外一个老师，另外一个宗教的领袖，另外一个这个教师。他们问耶稣的时候，就是以平等的这个的地位来问他，请他回答。因为耶稣有时候讲话讲的口气很大，对啊，所以他们就问他，好像有点考试啊，好像这个一个牧师问另外一个牧师，对吧？我问陈好波牧师，我问左同文牧师，我们是平等的来去来讨论啊，对吧？他们看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跟他们是平等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是讲的什么？他自己是谁？他自己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大卫的主。那这个跟前面的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很重要。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透过弥赛要带来神的统治，而耶稣的出现就是实现这个天国的一个阶段。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耶稣跟他们是在不同的水平里面来讲话。所以呢，怎么样爱神呢？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爱的对象。当然我们爱这个我们看不见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只有一位的神是很清楚的在历史中来去启示他自己，也是只有一位是降生成为人让我们看到神的形象在人间的表现，也是唯一一位他被钉十字架复活，然后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为我们的罪被钉，他顺服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腓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主的名。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对这个文士说，你要爱神吗？你要全心全意爱神吗？第一，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就是你要爱的对象，因为我就是大卫的主，我也是你的主。在犹太人的这个的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福音书啊，讲到天国，有时候讲到神的国，为什么不讲不提不用神的国，把它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想想就是天国，天国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不能直接的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有个名字他们是非常尊崇，他们也不敢直接的来称呼耶和华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用另外一个字，不是亚伟，而是阿多奈。阿多奈呢就是主的这个名字，他们用这个主的名字称呼耶和华神。现在耶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他已经被称为这个的主了，所以耶稣自己就是他们敬拜他们爱的对象。所以如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能全心全意的爱耶稣，我们就不是爱神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第一方面，就是说爱神的这个对象是谁，不是一个，不是单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我们闭着眼睛我们才可以跟他接触的神，而是这位创造天地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要再来的天国的君王，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去看到他的启示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全心全意爱神就是要爱耶稣，要服侍耶稣，要跟随耶稣，要顺服耶稣，这个就是关键。很多人的对神的这个爱神非常的这个的迷糊，非常的这个有一点就是说abstract 抽象，好抽象。所以我以前都有一个迷惑，就是说我看不见神，我怎么爱他呢？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去参加夏令会啊。夏令会为什么对我很重要？第一，我可以听到很好的这个讲道；第二，我喜欢夏令会里面的感觉啊， 就是平常我要做的事情不用做了，我可以单独跟神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啊，当时特别自己感觉到自己很属灵啊，这个属灵的感觉就想知道自己很爱神了啊，但是很可惜每年只有一个两个星期啊可以这样爱神了啊，所以常常说哎呀，今年是夏天也要去，一定要去夏令会，因为我已经不爱神很久了，所以啊我要再爱神一次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看这个我们这个的爱神只是一种感觉，就是只是一种的我们爱神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没有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来表现出来。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说，凡我所教导的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啊，这是做门徒啊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这个遵守主所吩咐了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包括传福音，包括在教会弟兄姐妹同侍奉，包括我们在工作里面忠心的，包括我们在家里面与家人的好的这个和睦的相处啊，我们怎么样做好的管家，我们的钱怎么样处理，这些其实都是爱神的一部分，这个都是主耶稣要我们来处理的日常的又很实际的。我的孩子去哪里念书，我们有没有求问耶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同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到主要我怎么样跟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好好的来同工。现在我时间表里面好像没有神做耶稣说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时间来做，是会不会我要重新的来编排我的时间表？那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来去以耶稣做我们的神，让他吩咐我们的，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启示给我们一切的教导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就是爱神。跟着我想从反面来看的，这个是正面的。反面，下面耶稣所教导的两样事情就是反面。有什么爱神的拦阻呢？爱神的拦阻，耶稣在这里讲到有两段经文，我先讲第一段。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文士的问题在哪里？耶稣说，耶稣讲说，他们啊喜欢穿长衣游行。今天没有人，我们没有一个牧师愿意穿长衣游行，大家会觉得你精神有点问题啊。但是古代的长衣就是很特别，用特别被尊重敬虔的一种的服装。那喜爱在街上问他的安啊，夫子，他们就很开心哦，有人称我为夫子。而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啊，到来这个崇拜的时候都喜欢坐在台上面，或者是坐在下面最要紧的位置上面啊。筵席上的守卫啊，在筵席有很多很多人啊，他就喜欢这个主人家请他去到这个最高的一个的位置上面。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这个是自我这个崇拜的一个问题，自我崇拜可以说是以自己为大的一种的人生的目的，怎么样能够提升我自己的地位，怎么使到我所做的一切都被人家注意，人家说啊你真棒，人家说哎呀你真有学问啊，你真的是有贡献哦。所以呢，这个的是一个很 大的拦阻。甚至这些文士他们本来是宗教领袖嘛，对不对？他们最重要是教人家要怎么样来尊敬神、敬拜神、爱神，而且呢能够爱人如己。他们是教师嘛，但是在他们来进行教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来提升他们自己。这个是很矛盾的现象啊，这等于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里面要牧养弟兄姐妹，我要帮助他们来去敬拜神，跟随耶稣，但是呢我却是希望他们都来崇敬我，跟随我。那这个矛盾呢，就是看到魔鬼会用一些这个很特别的这个的地位来去拦阻我们去爱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防备的，就是说以我自己为主，做什么事都看到先看自己，我有什么好处呢？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做这个事情会被什么人欣赏我，看到我做的是什么？我希望人家尊重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尊重我们啊，被尊重是基本的人权，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个尊重是到了一地步，就是说要人家都听我的话，我讲的就是真理，我讲的就是律法。无论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我们这样的用心态就会拦阻我们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这个的情况呢，就进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步，就事实解说文士他们做这一件事情，耶稣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为什么他们会侵吞寡妇的家产呢？真的是会吗？其实情况可能是这样，因为在这个的会堂里面啊，这个文士是被人家尊重的，而且呢是被人家来去服侍的，所以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一些的这个的妇女呢会特别服侍这些的文士啊。就好像我以前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常常会有送礼给我啊，送些东西给我吃啊，这个中秋节送我月饼啊，新年也送我一些什么东西，我忘记了。不是，他们很尊重牧师，还有呢，我们一起出去吃饭，都我都不需要付钱的哦。啊，还好神保守我没有做牧师做到很胖的这个。我们在座的牧师都不要胖，都不是胖的，都啊。另外有时候一些寡妇他们很信任这个这个的文士，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常常这个将他们钱交给他们所信任的这个的文士，所以慢慢来说他们的财产就慢慢的移动到这个的文士的这个的手上。有一些寡妇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钱，也没有人知道他送的这个文士放在文士的里面手里面有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文士他不需要明显的去吞这个寡妇的家产，但是寡妇的家财有一大部分在他手里面，他也没有交代，没有讲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利用自己这个宗教的地位来得到好处的 也是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个也带出下面一个的事情，耶稣的教导。四十一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和众人怎么样投钱，这个库就是奉献啊，奉献哈。有好些财主往哪里投了很多的钱，一个穷寡妇来投了怎么多少钱？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讲到这个奉献的问题哈，这奉献的问题其实是在教会蛮敏感的哦。啊，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很少讲到这个的，这个的奉献的事情，我不喜欢讲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讲这个问题会有觉得，哎呀，牧师在要人捐钱了，牧师是不是担心了，是不是啊？啊，是不是要加薪水啊？这。啊，我不喜欢讲这个啊，可能找其他外面的牧师来讲。他讲完走了，就没有人骂他了，对吧？所以钱的问题是蛮敏感的啊，是蛮敏感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我也没有过问，我从来没有过问这个司库他们这个钱的东西啊。我做牧师，我是教导牧养啊。啊，带领我不处理这些钱，啊，就干净啊。但是钱其实也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那这个的寡妇呢，她将两个小钱投进去，啊，没有人看得起她这两个小钱，但是耶稣就很看重她这个钱，因为耶稣说了。他将他养生的都投进去，这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那他可以收起一个啊，奉献一个，他奉献已经比例很高，对吧？50%，对吧 ？50% 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奉献 50% 的？请举手，没有，好，这个加州居民有名的牧师 Rick Warren。啊，他奉献90%。为什么他奉献90%？他说他开始的时候奉献10%，当时他开始的只有十来个会友，他薪水多，越来越会友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薪水就越来越高越高。他觉得他自己只需要10%来做他的生活的费用，所以他将90%都奉献出来。做神的工作，这个是他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OK， 但是这个寡妇比 Rick Warren 更厉害啊，对的 ，Rick Warren 90%，他100%，他没有留下一个小钱，他就两个都放进去。所以耶稣说啊，这个寡妇所投的比众人都要多，因为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所以爱神有两个拦阻，这里耶稣所讲，第一个就是自己，第二个就是钱，这两个都是我们所看重的，也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为什么钱会成为我们爱神的拦阻呢？因为我们，你可以说人有一个天性，就是说喜欢赚钱。赚钱有很多好处，第一，自己有满足感，家人的生活会好；第二，会被人家尊重；第三，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有钱可以就做，你要旅行可以。可以有钱就可以做，啊，孩子要进名校，你有钱就可以，啊，付这个学费，啊，你要吃大餐，吃小餐都可以，啊，但是没钱就只有可以吃小餐，啊，所以钱对我们是蛮重要的，啊，你可以留意我们， 每天用多少时间去赚钱，去算我们的钱，去处理我们投资，你要知道我们钱在我们生命里面多要紧。但是这个钱如果不交出来，让神让主来去分配，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拦阻了。因为我们的钱没有交出来，所以钱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好像这个文士将自己放在高位，要成为他的会友的偶像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爱神实在是要跟耶稣建立好的关系，在耶稣所吩咐我们一些事情上面跟随他，顺服他，服侍他。正面是这样，反面是我们要留心我们的自我，还要留心我们的钱。这样呢，我们就会慢慢来除去一些拦阻。我以前也曾经多次讲到，耶稣对这个青年富有的官，要他将所有变卖分给穷人，有财宝在天上来跟随他，然后这个年轻的官他不愿意。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钱成为他的偶像。这个我们要留意，不然的话呢，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呢，我们永远是会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我们都没有将神放在首位。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一生都要跟这两个拦阻来斗争，因为这两个拦阻常常会有意无意就出来，以至于我们也看到原来真的我们不能爱神，全心全意爱神，就是第一就是我的自我，第二就是我的钱。所以我觉得这个耶稣节讲这几段其实是放在一起，是非常非常的配合的。马可知道这几件事情是在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样爱神。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马可你的仆人他所写的福音书，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也看到我们怎么跟你，就是我们的主，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将生命赐给我们，怎么回应你的爱的一个的生命，也怎么样来逃避我们最容易陷入的两个爱神的拦阻，就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钱。求主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得到你自己的教导，也每天能够不断的来去顺服你，来去爱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使用，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也成为容神益人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